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2月4号到2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台北13场全爆满，金融精英暂顶尖演出。2026年2月4号，神韵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压轴演出爆满，演出在如雷的掌声中落幕。席间吸引大上市贵公司经营决策高阶金融精英齐聚观赏，他们纷纷表示感动，很幸运能够观赏顶尖的演出，感受到神韵的宇宙能量。2026年的演技来自纽约的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台北戏曲中心及表演艺术中心两地一共上演13场，演出场场爆满，后面两天甚至出现观众因票售罄求票入场的热烈情况。
神韵柏林首场售罄，商界精英盼美德回归。2026年2月8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德国首都柏林德意志歌剧院上演了本年度在当地的首场演出，演出门票早在一个月前就已售罄，观众也纷纷反馈观看神韵真的受益匪浅，因为在演出中体会到了爱与美德，例如要守住善良，知足感恩，摒弃贪婪，要为完成自己的使命勇往直前。现今德国经济疲软，商界精英观看神韵后深感在经济变革中回归传统价值尤为重要。
集市上80%的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作者大法弟子。距离我家几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乡，那里每个月都有大集。每当集市这天，周边各县乡和城市里的小商贩与老百姓都会齐聚集市上买卖各种商品。因为这里人多，所以这些年便成为了我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主要场所。这几年一到集市，我就骑上电动车，带上大法真相资料、小册子、酒瓶、小葫芦挂件、真相收音机、护身符、真相台历等，到集市上去救度众生。每次出发前，我都会先给师父上香，求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来。通过这些年面对面讲真相，我深深体会到众生都在等着大法弟子救度。第一部分，集市管理人员不再为难我了。集市上有一个穿黄马甲的工作人员，我开始去集市面对面讲真相时，见到我他就跟着我，我骑车时他也跟着我。我回头告诉他，你可别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你知道有多少人都遭报应了，你千万别做坏事啊。有一次我给了他一本真相台历，这之后他就变了。我跟他说，你得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神佛才会保佑你。他说，我退。我就帮他把邪党党员给退了，他终于得救了。还有一个穿黄马甲的人，他中毒比较深。我开始去集市时，他曾经试图抢走我的包，前后共抢了3-4次，我每次都抓得紧紧的，所以包没被他抢走。我从来都不怕他。每次我都告诉他真相，但他不听。有一次我又去集市，刚把电动车停好，因为我忙着往下拿装真相资料的包，所以没有及时拔钥匙。结果他突然跑到我车子面前，趁我没注意，伸手就用车钥匙把车子锁上，然后把车钥匙拔下来放到了自己的口袋。我跟他说，你把钥匙给我。他不给。旁边明白真相的常人帮我说话， 你把车钥匙给老太太吧，人家挺不容易的。他不听，对我说，你反对共产党。我说，兄弟，咱俩有缘，你把钥匙还给我，你会有善报的。他不理我，走到集市的台阶旁坐下。我一看这样，就站在那儿盯着他，开始发正念，清除背后操纵他破坏大法的邪恶因素。过了一会儿，有三个乡政府的干部正好过来，了解情况后，他们也帮我说话。你把车钥匙给老太太吧。他听到后很惊讶，你们乡政府的人怎么也帮他说话？他虽然这样说，但仍然坐在那儿没动。我就一直站在旁边看着他，对他发正念。又过了一会儿，刚才帮我说话的常人对他说，某某，你把车钥匙给人家吧，人家都等半天了。他想了想，不情愿地把车钥匙掏出来还给了我。我对他说，谢谢你啊，然后跟他握了握手，就去集市发资料了。后来我再去集市的时候还会遇到他，我仍然跟他讲真相，有时问他要不要护身符。慢慢的，他不再敌视我了。有一次别人跟他说，老太太宣传法轮功你咋不管，他说，人家也没做坏事，管啥。我为他的转变感到高兴，一个生命在大法面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第二部分，集市税管人员明白了真相。在集市上有两个专门收税的税管员，一男一女。那个男的开始时不明白真相，也不接受真相小册子。后来有一次我在集市给其他众生发护身符，他看到护身符很漂亮，也想要一个，就过来找我。大姨，你发的护身符挺好看的，我也想要一个，你给我一个吧。我说，你要一个没有用，你得退出党团队组织。他说，那我退，然后把名字告诉了我。后来他每年都找我要真相台历，去年我又给了他一个放真相的小收音机，他非常喜欢。另一个税管员是一个小姑娘，她也要了一个小收音机。我说，你得三退才能保平安。他说，大姨，那给我退了吧。有一次他看到派出所的人从集市那边正朝这边走，赶紧小跑到我跟前告诉我这个消息。大姨，你小心点啊，派出所的人来了。我对他说，谢谢你。看着他转身离开，我很感动，心想这个生命是真正的得救了。第三部分，集市乡派出所所长对我竖起大拇指。在面对面讲真相和发资料的时候，我都会坚定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不归任何人管。人中的警察做的是他们人的事情，跟我毫无关系，他们也根本动不了我。因为我经常去集市，所以很多派出所的人都知道我。如果在集市看到派出所的人时，我会先去另外一边发资料，躲开他们，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去年春天，我正在东边发真相资料，没注意到乡派出所所长正好往这边走，结果没躲开，跟他走了一个面对面。我看到他到跟前，一点没害怕，迎着他走了过去。他看到是我，对我说，老太太，你多大岁数了？我说，76了。他听完对我竖起大拇指，你老太太真了不起。然后就走过去办他的事情了。等他办完事回来，正好又看到我，跟我说，你还没走呢？我说，快了，等下就走了。他听后嘱咐我，你岁数大了，骑车慢点啊。我说，谢谢你啊。望着他离开的背影，我想，无论众生什么身份，他们都在等着大法救度。这个所长一定是对大法有了正面认识，才有这样的表现。第四部分，明真相的众生给我三退名单。我每次到集市门口时，很多明白真相的众生都跟我打招呼。有一个卖鱼的，他不知道我的姓名，每次见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马上回复他， 真善人好。还有一个卖眼镜的老板，我很早就给他做了三退，他经常在集市帮我发真相资料，有时他看到我带的真相资料挺好，就想让我多给他一些。我就跟他说，你看完后得把资料给别人看，让他们也退出邪党组织，你做这样的大好事儿，必定会有大福报的。他高兴地答应了我，因为他在市里也有一个眼镜店，所以他是两头跑，经常接触到城里身份比较高的人，他就给他们小册子、小收音机、真相台历，然后告诉他们要退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很多人在他的劝说下做了三退，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这些年下来，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我一份三退名单。当我手里拿到三退名单的那一刻，非常非常感慨，大法真是太伟大了，得救的众生也在帮着传播真相，大法真相人传人，心传心，像滚雪球一样，使越来越多的生命得救了。我更是对这个常人刮目相看，他救人所建立的功德太大了，他的善举给他带来了大福报，整个集市上救他的买卖最兴隆，摊位前人最多。我每次骑车都会带几百个小葫芦挂件、几十本小册子或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资料，众生都会争抢着要。去年我在这个集市发了近千份的真相台历，大家都非常喜欢。有一次我因为宵夜在家待了几天，没有去集市，好了后再到集市的时候，很多众生就跟我喊，你今年咋来这么晚，怎么才来啊？在集市上众生的表现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在等着大法救度呢。经过这些年的讲真相，这个集市的环境已经被大法完全正过来了，整个集市的商家有 80% 的人都明白真相得救了。我知道无论有多少众生得救，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跑跑腿张张嘴，其实没做啥，一切都是师父在帮弟子。在最后时间不多的修炼道路上，弟子唯有不断精进才能报答师恩，唯有多救人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弟子拜师尊，唯愿师尊孝。文中有礼物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警察说，出去该干啥还干啥。作者大陆弟子。一天早晨，我和丈夫正在上明慧网，二哥突然进屋说，我刚开门见警察站在门口，他们进那屋了。我一惊，电脑打印机资料都在面上，我求师父加持，不让警察进我屋，不让他们犯罪。我赶紧收拾东西，刚藏好，警察就进屋了。我说，你们来干什么？警察很客气说，上次事还没完，要拘留10天。半月前，我和丈夫发资料被绑架到派出所，当晚正念回家，警察说的上次是指这事。去拘留所路上，我给警察讲真相，有两人用真名退了。半路上又上来一个女警察，我又给她讲真相，她态度挺好，说小点声，我听着呢。讲完后她也退了。期间610人给警察打电话，警察说他两口子挺好的，没这没那的，明真相警察在保护我，结下善缘。到了拘留所，让我签字、照相、穿马甲等，我一概不配合。一个警察瞪眼睛拍桌子，我手指他说，你不要这样，我不是犯人，练法轮功不犯法，我不能配合你们。这是一个女警察说软话，你不能不换衣服，来这里人都换马甲，换上吧。我说我不是犯人，不穿。他看我态度坚决，示意刚才那个警察，就这样吧。 在拘留所里，我练功背法发正念，堂堂正正做我该做的事。一天早晨，值班所长在走廊里巡查，见我没穿囚服，就问你是咋回事。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没有罪，不穿囚服。他笑了，说我来这里12年了，没有一个不穿囚服的，你咋这么特殊。我说我没做坏事，学法轮功修心向善有错吗。我给他讲真相，他听完后转身走了。第二天又有值班警察问我同样话，我又给他讲真相。在真相面前，警察是理短的，无法回答我说的话。有一次，一个警察找我谈话，说你要守这里规矩，不能练功，不能讲大法事。我说那不行，我必须练功，因为我是练功人，到哪儿都得练功。警察见我态度坚决，就说那你就到监控底下练，不让领导看见，这里监控是联网，公安局那边很多地方都能看见。我不听他的，照样练。我给做饭的、搞卫生的、防暴队的等，有机会就讲真相，还三退几个人。一天晚上，我正在练功，监控里喊我名字，某某某，你在干啥呢？我对着监控说，我练功呢。他骂我，真不要脸，跑这里来练功，这是你练功地方吗？还说几句难听话。第二天早上，我给一个警官说，我找你们领导，昨天有个警察在监控里骂我不要脸，这是警察该说的话吗？他说我去问问。回来后，他说他是防暴队的，不是我们这儿警察，你该干啥干啥，警察就怕曝光，你硬他就软。每星期三五是去超市购物日子，警察让我去，我说我没钱不买东西。他说在屋里干啥，出去溜达一圈。到了超市后，他把犯人买的东西拿几样给我。我说我不要，我是练法轮功的，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他说你啥也不要呀。我说不要，我的高尚让他感动。他说以前宣传练、支持练，现在又成犯罪了，出尔反尔都是他们。这话不少犯人都听到了。还有一个警察也在场，他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让我佩服。我说谢谢你，在场人都用敬佩眼光看着我。我进去时没存钱，生活用品都是警察给的。我说我不能总用你们东西，我打电话让儿子存200元。警察说差几天就回家了，存啥钱呀，用啥我给你。当天就给我拿来卫生纸、豆奶粉，还有一个警察送给我方便面、火腿肠。有几个警察对我说好好吃饭，养好身体，出去该干啥还干啥。出去该干啥还干啥，这应该是警察心里话。他们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是在救人，恶党打压还能维持下去吗？临走前两天，610和刑警队人来拘留所，说是为我的事来的。我有点紧张，因为进来前一天我发了50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担心被发现来取证。身边一个警察看我紧张，就说你不用怕，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有我呢，我在这儿站着不离开你，你在我们这儿，我们就保证你的安全。610人走后，所长来到监室门口对我说，是补充以前材料的，没啥事。我心里轻松了。我曾几次被拘留过，感觉现在警察对大法弟子态度变了，随着政法形势推进，他们在觉醒，出去该干啥还干啥，这话是警察心态写照，也是众生期盼。我们要抓紧修好自己，多救人，圆满随师还。
观念转审计线，两次去派出所盖章的经历。作者大法弟子。我有一个亲戚，夫妻两人都修炼法轮大法，丈夫同修因为发大法真相资料被邪恶非法拘留过，他们的孩子很想找一份稳定工作，所以一直在报考公务员。前几年他被录取了，笔试和面试都通过了，最后到了政审环节，要求孩子和父母去派出所开无犯罪记录证明，然后还要政府各部门盖章才能入职。孩子于是和父母一起去派出所开证明，派出所警察从电脑系统打印出来的记录显示，孩子父亲有因发大法真相资料被非法拘留过的记录。他们拿着这个证明去公安局盖章时，办公的警察说，这不行，这绝对不行，不能给盖章，就这样给卡住了，没盖成。结果孩子没能上这个班。经过这件事情的打击，孩子很上火，压抑了很久，对大法也有了负面思维。家人看到孩子这样也都跟着难过，但孩子心里还是一直惦记着在考，所以他这几年仍然继续报考公务员。他经过努力，在失败几次后又考上了，笔试和面试也很快顺利通过了，然后又一次到了政审环节，录取单位给邮寄来了入职所需资料，其中一项仍然是去当地派出所盖章，证明孩子及父母都没有犯罪记录，然后其他政府部门再盖章。孩子看完后非常难过，差点哭了，说，妈，这次又要卡到这儿了，我看这次又去不成了。他妈看到这种情况也很难过，而且证明第二天必须得开出来，否则时间上来不及。他找到我说了这件事情，我思考了一会儿和他交流说，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是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大法弟子救人没有罪，更不应该存在犯罪记录。大法弟子的那一夜应该是金光闪闪的，咱们否定他，不承认他，我们求师父帮忙把派出所档案那一夜的所有记录全部抹掉，你明天去派出所开证明，一定要心怀善念，不叫那些警察被邪恶操控，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要真心为他们好。他说好，通过交流他也有了正念，坚定了信师信法的决心。第二天我告诉一个同修在家帮他们发正念，我也帮他们发正念，我从内心发出了坚定的一念，派出所所有的警察们，你们全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而且你们要全力帮大法弟子在宇宙中立功赎罪，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奇迹，我就把事件经过发到大法弟子的法网上，也给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第二天上午，同修和孩子很早就去了派出所，到那里之后他就一直正念盯着警察，在意念中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又在意念中让办事的警察不要对大法弟子犯罪，善待大法，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结果那名警察顺利从电脑中打印出来他们三口人的证明，又上二楼到别的科室去盖章。看他上二楼时，同修内心出现了波动，但他很快调整了心态，求师父帮助。过了一会儿，那名警察把所有章都盖好后回来，然后把他们家三口人的证明递过来。女同修拿到之后，迫不及待地走到派出所院内，把她丈夫的那一份拿出来看。她清楚地看到她丈夫的证明上 从出生到当时无任何犯罪记录。师父真的把一切记录全部都抹掉了。他的内心非常激动，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对孩子说，你看师父真的帮咱们了，这就是大法的神奇。通过这件事情，孩子亲身见证了大法神迹，对大法和师父有了全新的认识。回来后，女同修对我说，以前我没有好好修，这些年也没有亲身感受到任何大法神迹，这一次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师父慈悲，大法的神奇。我这么不精进，师父还这么帮我，我今后一定好好修，以报师恩。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顺利上班了，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了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的大法威力。选自红银孩师徒亨，我们只是转变了，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没有罪，更不应该有什么犯罪记录的观念。师父就把派出所档案中一切记录全部给抹掉了。弟子深深感恩师父和大法的慈悲。
丈夫救人遭重判，同修的陪伴凸显整体神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修炼大法27年了，感恩大法把我从一个自私自利、胆小怕事的常人，造就成一个宽容大度、做事尽量为他人着想的善良的生命。学大法使我和丈夫结成亲缘，我曾经是一个他人眼中柔情似水、依赖丈夫的弱女子，尽管因工作等原因，丈夫与我和孩子聚少离多，但温馨和谐始终环绕在我们这个小家庭里。多年前，丈夫同修突然被暴力绑架，岁月静好的幻象碎落一地。那段痛苦的经历不堪回首，得知丈夫出事，如同家里的墙塌了，恐惧、心痛、担心、无助等感受铺天盖地，简直要把我掩埋。但法中修出的正念告诉我，我是大法弟子，得冷静，得知道自己肩负的使命。当时孩子还在读小学，警察疯狂抄家、暴力绑架，使孩子心灵遭受很大伤害。看到警察就问我，警察会不会打人？孩子放学后不愿回家，因为害怕有人来敲门，觉得家里太冷清。突然面对这么大磨难，我为营救丈夫同修，请律师四处奔波，也没精力继续做生意，甚至有时没空去接孩子放学。孩子没看到我去接，又担心妈妈会不会被抓走，而我自己顶着压力又有点害怕。我也遇到多次被跟踪的事，记得一次有2辆车、5、6个可疑的人跟踪我，有时可疑人还扮成情侣、大学生、顾客来店里打探消息。面对这些，我都不予理睬，继续稳下心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有同修同情我的遭遇，说一个弱女子怎么承受得了这些。我说我有师父啊。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我们形成了一个营救小组。同修们有的陪我去见正义律师，有的陪我去派出所信访办上访，有的做跟踪报道，有的陪我去看守所发正念，联络律师去会见丈夫同修。丈夫老家的亲属也帮我做了很多征签，要求无罪释放丈夫。整个大家族摆放了他们的位置，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经过漫长的等待，邪恶非法开庭，丈夫同修被重判近10年。丈夫同修被非法判刑后，看守所允许我见丈夫了。一次去看守所会见丈夫，同修 A 没带任何证件，却神奇地跟我一起见到了丈夫同修。同修 A 跟他说，我们在外面发正念时， A 同修天目看到 A 和丈夫同修是2位高高大大的神，各拿一把大刀， 背靠背作战，斩妖除魔。这给丈夫同修很大鼓励，也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之后我去看守所给丈夫存钱，听说他已被劫持到监狱，我的泪水如断了线的珍珠。在那个臭名昭著的黑窝里，丈夫同修如何面对暴力转化和酷刑迫害？后来每个月都可以去监狱会见丈夫同修。开始由于监狱离家很远，交通不便，去一趟很不容易。后来同修们安慰我说，别担心，以后会见时我们开私家车陪你一起去。同修们做到了。在漫长的5年多时间里，同修们践行了神圣的承诺，一路陪伴我，直到接丈夫同修走出黑窝。我们每次去黑窝会见丈夫同修，发正念，另外空间的邪恶都很害怕。那里被非法关押了很多大法弟子，因此邪恶拼命阻挡我们去。我们也是借会见之机，定期去清理黑窝里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现举几例。一，几次遇到路上下起倾盆大雨，看不清前面的路，我们马上立掌发正念，同时背法，邪恶被清除，雨小了。二，在暴雨中，车开到监狱附近过不去了，路被水淹了，车轮2/3都在水里，前面几辆车在水中熄火了。于是我们停在路边发正念， A 同修打出意念，用抽水机把水抽掉，神迹出现了。几分钟之后，路面的水退去了，我们的车顺利到达目的地。三，最疯狂的是，邪恶直接让司机同修眼前发黑，看不到前面的路，差一点撞到旁边的大货车，要不是师父保护，后果不堪设想。过后司机同修感到后怕。我们小组把去黑窝会见同修发正念当成固定项目，除了疫情封控期间不给会见外，我们每月去一次。我们每次都是清晨6-7点出发，晚上深夜到家。司机同修回家的时间经常在深夜12点之后了。大家都知道正邪大战不可轻敌，所以每次去黑窝途中，我们都在车上学一讲转法轮，背论语，主意识要强，转法轮等10几遍，背正念红云寺100遍，每个同修都保持正念十足。到监狱附近后，我们找个餐厅包房，午饭后我去会见，同修们在包房里发正念加持我，清理里面迫害所有大法弟子的邪恶。回程中大家继续背法，唱大法歌，增强正念，驱除困魔。每次过程中大家都觉得很充实，正念满满。整整5年多啊，都是同修们陪我去会见。这个坚不可摧的小整体，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那可是千军万马啊。丈夫同修从监狱回来后，我问他，我们每次去会见都有很多同修去发正念，清除监狱里的邪恶，你知道吗？他说知道，因为我每次去会见后，黑窝里就会出状况，比如邪恶准备迫害的阴谋不了了之，再比如狱警想进监舍干坏事，结果门锁打不开了。营救同修的同时，我也在努力放下自我，借机讲真相，救度有缘的众生，这里就不举例了。一位同修感慨地说，你以前那么害怕，现在变得越来越淡定沉稳，简直判若两人。修炼法轮功让我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人活着的意义，所以无论经过多大痛苦磨难，我都不会被磨难击倒，因为我有师父。风雨过后，磨难只是成就我的一段经历而已。我会更加珍惜最后的正法修炼时间，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去掉怕心、名利心、虚荣心、色欲心、妒忌心等一切人心，尤其是对女儿、姐妹的亲情、夫妻情等，纯净自我，要求自己更加理性。 回顾大法弟子共同走过的路，感慨万千，同修们像金子一样发亮，感动激励着我奋进。我会与同修们拧成一股绳，互相圆融、补充、配合，努力救度更多众生。我要走得更稳、更成熟，完成使命，兑现誓约。
对于利益的看淡，作者内蒙古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2026年了。在这里，我把自己修心性的一点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首先说一说大伯哥借我家钱的一件事。十多年前，我家卖了一套房子，得了点钱，大伯哥知道了，就来我家说，我现在想给儿子买个房子，还缺10万元钱，你们帮帮我，借我10万元吧。年末我退休了，住房公积金就能支取了，拿出来就还给你们。说句心里话，当时我是不愿意借的，心想刚有点钱，自己还没捂热呢，他就要借。这个年头，谁愿意借钱给别人呢？时间长短都不愿意借的。可又一想，我是修炼人呢，别人有困难，不得帮人家吗？不得修出为他人的心境来吗？师父让我们无私无我，这不也是考验吗？于是我把钱借给他了。当时因亲缘太近了，也就没和他要借据。一年过去了，大伯哥也退休了，可从不提还钱的事。每次见面都是说他家有这个事那个事，需要花钱。老听他这么说，我们也没好意思提钱的事。就这样5年过去了，一天大伯哥说，过几天还给你们50000元，那50000以后再还。我只是表面寒暄了几句，不着急不着急，慢慢有了再还，所以只还了50000。在这期间，我丈夫因病过世了，他们也没还钱。又过了5、6年，有一次我听婆婆说，你大哥要还你们30000元钱。我说，哦，好啊。我心里想，还是不全还呀，但也挺高兴，心想能还点就不错。等了很长时间，这30000元钱也没有等来。一直到去年年底，大伯哥找到我儿子说，我还欠你们家20000元钱，今天把这20000还给你们，以后就不欠你们的了，两清了。儿子不知道他究竟还欠多少，就把钱拿回来了，说，大伯爷还咱们钱了，20000。我说，不对呀，还欠50000呢，怎么还20000呢？还说两清了。儿子说，他就这么说的，而且说了好几遍，查一查20000元还少了100。我说，20000也没够啊，还少了100。这考验就来了，心里翻腾，这钱是要还是不要呢？因没有借据，要就得翻脸，不要人家也不搭交情，人家说都还你了，和你们两清了，这不明不白的30000元就没了。30000元对工薪阶层人来说也不是小数目，我是小城市的人，工资并不高，怎么办？想来想去啊，觉得自己是个修炼的人，怎么能对钱财这么执着呢？想师父《转法轮》里讲的不失不得的理，想也许我哪一世欠他的，就用这种方式还他了。想修炼人就应该付出，想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不是偶然的。想弟子得按着师父要求的做，最后决定不要了，放弃这个利益，放下这个心。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说，也就是说，你舍弃的是不好的东西，这样才能够使你返本归真。得到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层次的提高，最后得正果，功成圆满，解决的是根本的问题。我不只是表面上失去钱财的问题，往深层想，真正失去的是我那个利益心，失去的是执着心。对于一个修炼人来说，这不是好事吗？提高层次是关键啊，如果不修炼，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再说一说我的弟弟妹妹，我和弟弟妹妹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在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和继母结婚，就把我送到奶奶家了。直到19岁那年，我才回到父亲和继母家里。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已经很大了，他们对我非常不好，因为不是异母同胞吗？从小又没在一起长大，看到我就像陌生人一样。父亲经常出差，回来带了好东西，他们看到我回来马上就藏起来，有什么好事都没有我的份，家里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都不给我。继母对我也很冷淡，父亲对我也是一般，家里少了什么东西都赖到我头上，都说是我偷走了。父亲也听信他们的话，也说是我干的。他们抱成一团孤立我，那种被侮辱被欺凌的感觉难以言表，精神和心灵受到了莫大的伤害，甚至想到过死，想到过自杀，整日以泪洗面。我到好朋友家，他的父亲老是劝我不要整天和林黛玉似的，脸上总是挂着眼泪，以后你成家就好了，离开他们就好了。那时我想，等我有了工作，我永远不回这个家，不见他们任何人。在我修炼之前，基本是互不干涉、互不往来的那种。可我修炼了，我要以德报怨，要做最好的人。你们对我不好，我要对你们好。他们每家都有一个下岗的，生活条件自然是差了一些。弟弟孩子上大学，我就每年拿出20000元资助他们，直到大学毕业。大妹妹房屋装修，我就拿出40000元送给他们。小妹妹孩子上学、结婚，前后也给她拿了40000元。平时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经常想着送给他们一些，有什么事情我都主动多承担多付钱，不和他们计较。父亲从70多岁一直到80多岁去世，每年的生日都是我出钱请亲朋好友吃大餐。父亲和继母装修房子，他们的几个孩子都不出钱，唯独我给了他们几万元钱。不光是钱财上这样对待，其他事情只要他们有困难，我都尽力帮忙。父亲对我称赞，继母也是赞不绝口，弟弟妹妹们都非常感动，觉得有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真好。我也经常和他们说，我是修炼人，就应该这样做，也经常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他们都退出了党团队，包括他们的孩子。如果不修炼，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其实我并不是多富有的人，但是我是个修炼人，不能把钱财看得那么重。只有自己做到，才能让人体会到修大法的人的善，体会到法轮大法的美好，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我会在以后的修炼路上继续这么做， 而且要做得更好，做一个无私无我的修炼人。因水平有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批评指正。
修炼体悟，心在法上如意而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师父说，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斋六子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回想起自己20多年的修炼历程，我感慨万千。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经历过很多次正念显神威的神奇经历。正念显神威，摘录自2002年师父的新年问候。当自己的心在法上时，外部的环境就会随心而变，面临的一切危险都会烟消云散。第一部分，堂堂正正出入公检法讲真相。有一次，我是一位同修的姐姐被非法抓到看守所迫害。同修想去派出所讲真相，他需要找一个人配合，就想到了我。当他在路上碰到我时，我正准备去做其他跟大法相关的事情，因此随身携带了很多电子书。听同修说完，我来不及放包，就直接跟同修去了我市的督察办。因为我心中只有救同修出来的一念，没有其他任何怕心。师父在广州讲法录音中曾经说过，大意是，你不把磨难当回事的时候，你自己就变得很高大。所以当我进入督察办后，师父给我展现出来大法的殊胜。当时我正在上楼梯，不经意间回头一看，突然发现此时此刻正在上下楼梯的警察们一下子变得非常渺小，他们在我眼中也只有一尺来高，而我自己却变得异常高大。当看到这些景象时，我发自内心的享乐，原来邪恶在大法弟子面前真的是什么也不是。我当时是以同修家属的身份进去的，进去后直接去找警察。一个警察问我们具体情况，我们说自己的家人没做违法的事情被抓了，想看看他为啥被抓，然后让警察把电脑打开，看看他犯了什么法。他也特别听话，马上把电脑打开给我们查，我们趁机会给他讲真相。除了去派出所，我和同修还一起去检察院反映情况并讲真相。当我们刚到检察院下车时，我就看到对面车上下来一大群警察，他们拿着枪冲着我就过来了。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他们要来抓我。我稳定住心态，头脑中一下子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说，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摘录自《去掉最后的执着》。想起法后，我面带微笑的无视他们，直接向前走去。就这样，他们跟我擦肩而过。有一次去本市的610讲真相时，我生出来了怕心。当一个610警察问我情况时，我大脑发懵，心里害怕没答上来。我回来后觉得自己特别给师父丢脸，我就边哭边学师父讲法。当我学完《位置》这篇经文后，我所有的怕心都没了，心里坦坦荡荡的。然后我又去了610，到了里面，我感觉自己内心跟那些警察之间没有任何芥蒂，他们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我跟他们开始聊天， 我问在场的610的头目，你上明慧网吗？他说上，我也看明慧网，但我跟他们看的不一样。你能知道多少？我说共产党多坏啊，当年搞运动时，大地主家的东西说抄就给抄了，很多大地主辛辛苦苦一辈子赚来的钱一下就没了。那些大地主很多都是靠本事挣钱的，本质并不坏。他笑了，说我知道，你家是不是金元宝被抄了吧？难怪你反对共产党。后来我再次去610，看见一个610警察，跟他说你长得像谁谁谁，他说我不是啊。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呀？我说他是我们这边的谁谁谁，特别有钱，我跟他挺熟的。他说是啊。就这样我跟他拉近了距离，我对他说咱俩唠唠嗑，说说心里话，如果你不在这儿上班，不是为了挣这份工资，你是不是也反对共产党？他说是。就这样借着这个话题，我跟他讲起了真相。第二部分，发资料遇到危险时总能化险为夷。一次我带了一车的神韵光盘骑车往前走，突然装光盘的包从车上掉了下来，光盘撒了一地。这时从我前面开过来一辆警车，车上有很多警察。我当时想不能怕，这个就是我的东西，我得捡起来，他们看不见我。然后我就下车蹲下，稳稳当当地把光盘一张一张地捡了起来，而前面的警车好像没看见我一样，呼一下从我身边开过去了，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知道这是针对我的怕心演化出来的假象。还有一次，我和同修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那天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了很多的小册子和不干胶，我边发边贴，过程中有常人诬告我们，没多久后面就跟上来一辆警车，同修立马跑进胡同躲了起来，就剩下我一个人面对警察。警察停下车后问我，你看到有人贴法轮功资料吗？我当时心中想，有师傅在不怕。我很自然地回答道，不知道啊。哎呀，你看天这么黑，我正准备打车回家，我还以为你们是出租车呢。他看了看我，啥也没说，开车就走了。后来还有一次夜晚，我跟同修出去发资料，同修发现有便衣在蹲坑，他赶紧告诉我让我躲起来，说完他自己就跑到一堵墙后面躲起来了。我当时身上带着很多小册子，加上自己身材比较魁梧，即使躲也肯定是没办法完全隐身。我心里想，怕什么，谁也动不了我。然后我就迎着蹲坑的便衣方向走过去，跟他正好擦身而过。他看了看我，然后在后面紧跟着我。我在前面走了一会儿，发现没办法甩开他，我就往前面的胡同一拐，想在厕所旁边发正念。因为天很黑，他拿着探照灯往我这边照，我一看不行，然后就出来迎着他走上去。他自言自语道，我明明看到一个人往这里走，怎么就没了呢？我心里想，这不就是我吗？也没理他，就大大方方往出走。他问我，你干啥去？我说，我找谁谁谁，我弟一个当官的，现在没找到人，就往回走，我现在去车站。他一听，以为我是这个当官的亲戚或朋友，然后就好心地对我说，没事儿，我不是坏人，你别害怕，这天太黑了，我给你送到车站。我说你不用送我，我自己可以走，但他还是跟着我，就这样一直送我到大马路上，然后他自己骑车走了。 我看他走后马上直接回家了。第三部分，在监狱劝还有善心的警察退党。我有一次被邪恶绑架，关在监狱里。这个监狱有一个专门负责迫害大法弟子的12监区，里面有一个警察，他的学历比较高。经过几次接触，我发现这个人还有善心，没有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就想把他救了。那几天我一直想怎么救他，所以我就一直发出这一念，让某某某过来，我要给他讲真相，把他救了。因为我在监狱不配合邪恶，腿被迫害得不能走路，一直坐轮椅。而那几天监狱不知道为什么要求一小时一报号，我就拒绝报号。赶到这个警察值班的那一天，包甲转头很解恨地跟我说，你等着，某某教官等下过来，看他怎么收拾你。我心里笑了，是我让他来的。他过来后直接问我说，我知道你找我，你是不是想见我？我就问他，某某某，你认识原来的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吗？他在国外公开退党，选择了光明。你知道他为什么退党吗？因为他看到他面对的法轮功学员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妇女，是一群非常善良的人时，他良心未泯，内心受到谴责，所以他决定不再参与迫害，而且选择公开退党。我希望你也能退出共产党。当共产党解体的时候，当老天要淘汰人的时候，你能活下来。我希望你能成为那个重大历史时刻的见证人。听我说完后，他被我的善心感动了。我看到他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然后他点头同意了退党。之后没过多久，他就被调离了这个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12监区。我相信他以后不会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就这样，一个生命得救了。修炼中这种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师父说，比如在正法中，正念很纯实，功能运用得很全面，而且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摘录自《精进要旨二》。同修们，让我们在助师正法这条伟大的神路上，如意运用神通，除恶救人，完成我们的使命吧。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做正事家人打扰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经常碰到这种现象。我正在发正念，妻子喊过来帮干点活，我不情愿，觉得他耽误我干正事。有时刚立正，他又喊你过来一下，我说你稍等一下，他马上就不高兴，你成佛吧，我自己干。我只好放下正事帮他干活。我经常跟他商量，我干正事时你别打扰，别在这个点上叫我。妻子说，过日子不就两人事吗？不指望你，指望谁？你太自私。我想，难道顺着你就不自私吗？你一人能干的活，为啥要扯上我呢？有时更离谱，比如我正发正念，他在厨房喊你过来一下，声音很大，我以为有啥大事，忙过去。他说中午做啥菜？我说你这不是折腾我吗？又如我正在练功，他喊你过来，我马上到他跟前，他说不用你了，我自己能干。为这些小事，我多次跟他顶起来。有时我想不能顺着他，这是邪恶操纵他干扰我，要正一切不正因素，不能让他造业。 后来我转变了认识，做神圣事中也有去人心的因素。在我看来，练功学法发正念很重要，在他眼里，我认为的重要事他认为不重要，而他那些我认为的小事他认为才重要。那么在我大事和他小事之间，谁给谁让步呢？把谁摆在先呢？这样一想，我豁然开朗，我应该让步，先他后我。转变观念后，家庭和睦多了，他说我能体谅他。其实我只是改变一下认识，变化就这么大。而且我发现帮他做那些小事时确实有提高。比如一次我正打坐，感觉很舒服，他突然喊你过来帮我搬点东西。要是以往我会打完坐过去，可当时我一点没犹豫，马上关掉播放器过去帮他搬东西。事后感觉身体能量很强，是种提高的感觉。我体会到小事中有台阶，小事中有大境界，几点为别人着想，就不会为别人耽误自己正事而沮丧。我变他也变，渐渐的我做正事时，他让我干活次数越来越少。有时候他想指使我干活，一看我发正念就默默自己干。有时候饭做好了，一看我练功就坐那等着。他的改变是因为我提高了，修成无私无我，境界不光在大事上，小事也不能忽略。养成习惯就是觉者境界，一点感悟。
修去妒忌心的一段经历，作者大陆内蒙古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把最近修妒忌心的一件小事和大家一起交流。我现在工作的单位里有一位很有能力的女同事莲，她聪明能干强势，脾气不太好。自从我来到这家公司，他就一直坐在我的对面。我很不喜欢这个人，觉得他自负，瞧不起人，势利眼，会拍领导的马屁。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这种反感是自己的问题，摆正了对他的看法和态度。我刚来到公司的时候，因为工作内容和上一任没有任何交接，能坚持下来把所有业务流程捋顺，全靠现学现问，很少有同事愿意耐心指教一二，每次张嘴求人都如临大敌。还好在师傅的护佑下，总会在关键时刻能出来两个特别热心的同事主动帮助我，所以很多麻烦来时束手无策般艰难，可最后都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前顺利解决了。而同事连对我的求助一直格外冷漠，冷言冷语自不用说了，有时我主动搭讪，他都会装作没听见，把脸扭向另一侧。虽说大法弟子内心无比强大，有些时候也会觉得坚持的挺难，尤其是有他这样的同事伴我左右，更是加大了我突破心魔的难度。庆幸最后在师父的加持下都走过来了。后来随着公司人事的变动和从属关系的改变，我在公司的位置开始慢慢提升，他看到了事态转变，有可利用的价值，开始和我主动拉近关系，主动分享零食和公司领导的八卦。虽然我不喜欢这些，但是为了符合常人的社会形式，我也不能表现出太过拒绝他的示好，只是内心还是挺看不起他的，觉得他功利心强，见风使舵的很圆滑。
没过多久，形势又有了变化。由于他的钻营能力，多方疏通关系，讨好领导，他又一次当选了公司本年度的优秀员工。而我和他正好形成了一个大的反差。我呢，一直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对同事们的求助都尽力而为，三季度绩效考核却被评为了第四等，共计五等，第四等已经是绩差了。领导也觉得说不过去，特意找我面谈，和我解释给我评定这个绩效的原因是公司制度要求强制排名，总要轮到某个人在某个季度打个低分，还说我的努力领导都看在眼里，心里有数，会在年末绩效中帮我找回高分，希望我能理解。听到这番话，我尽力克制自己的负面情绪，但那几日在工作中还是提不起精神来，一是觉得辜负了我对工作的付出，大法弟子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肯定是高于常人的，二是觉得被常人无端打压，也是对大法的不公。偏偏在遇到得意洋洋、风光无限的同事连，这种落差更让我觉得心里不平衡，那几天都不想看到他。他越是笑嘻嘻地过来和我说话，我就越觉得他丑陋无比。其实这个时候妒忌心就已经在心里占据高位了，总觉得世事不公，常人阴险狡诈，这种种感触证明我已经严重偏离了大法弟子的标准，只是当时在情绪的裹挟之下不能自控而已。如果我不是一个大法弟子，那么就会在妒忌、怨恨、争斗之中越陷越深，就像好多常人的痛苦一样，最后都是无解，被拖入怨恨的深渊。我意识到自己状态不对，修炼人不能是这个状态呀，肯定自己在工作中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没有得到常人的认可。那段时间有空就学法，工作时间没事的时候也在心里默背师父讲法，不管是哪一段，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唯有多学法才能解脱，只有多学法才能找到漏洞在哪里。通过学法向内找，我找到了让我不舒服的原因，我把我的想法写在纸上，认真分析这些不好的情绪因何而来。第一，我没有意识到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过关，一直陷在其中不能自拔，再用常人的道理衡量常人的对错。我们所处的人际圈实际都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环境，就像西游记中猪八戒配女婿撞天婚礼，骊山老母、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为了试探师徒四人的禅心设的迷局一样，所遇种种亦真亦假，如痴如梦，只为磨砺心智。如果深陷局中被心魔所控，自是难过此关，更何来精进呢？我悟道，何以破局，唯有出局，何以出局，唯有按法去做。第二，遇到问题没有很好的找自己，好多执着心都埋藏得很深。修炼人要的是彻底去除执着，而不是压制住执着的表现。我回顾自己和莲的相处片段，其实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对他有妒忌心，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抑制妒忌心的表现，却并没有找到这颗心的根源，彻底修去它。我不像其他常人一样说些酸溜溜的话， 有些时候还能微笑着祝福他的获奖。但这把妒忌之火只是被压制了下去，并不是修下去了。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压下去了，既有常人处事的狡猾，也有对修炼不真的大漏。所以直到现在，还会对莲的获奖耿耿于怀。第三，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还是发现在这件事中，有那么一点，自己得不到的，也不希望别人得到的心。这不仅仅是嫉妒心的问题，这是个极不好的恶念。师父在《转法轮》里就提到过这个例子。邻居会开开门喊一声，喂，汤姆，好样的，小伙子。那个开开窗户，喂，杰克，真行啊。简短的几句话，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胸怀，发自内心的替别人高兴。这也是做人的境界啊。我们身在常人中修炼，有引领世分向善的责任啊。如果连这点修炼素养都没有，又何谈节制道德下滑呢？写到这里，我觉得我应该是找到了这次过心性关的根源，妒忌心，因为一下子觉得轻松了，心里无比踏实，再想起莲也没有那么多负担了，也觉得他的工作能力确实优异，得到公司领导的认可理所当然。想到和莲以往的种种，一下子云淡风轻了，也觉得他没有那么难看了。进而我又想到了我所能遇到的所有人和事，都是让我在困境中觉醒，让我在绝望中重生，更是让我在常人的琐事中提升。这可能就是师父所说，只有常人社会才能修炼的真谛吧。谢谢伟大的师父，也请各位同修指正。
对经文融于法中的一点体悟，作者毕成。今天再次读了师尊的《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这篇经文，让我对融于法中这四个字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与同修分享。师父在融于法中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出自《精进要旨》。我们在当今这个十恶俱全的现实社会中生存的每一天，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装进一些不好的东西。只有我们在每天学法的时候，才是真正在往心里装好的东西，也是我们同化法融于法中的直接表现。可当我们在进入日常生活中，同时又会有不好的东西装进来，所以有时状态就时好时坏。其实这时好时坏的状态，很多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把自己完全融于法中。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把大法比作是汪洋大海，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用法沾湿了我们的身体表面，并没有真正让法融入到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微观粒子中，或者没有完全无条件的融进去。因为人有各种各样的观念，有时不自觉的就会被观念阻挡住我们本该被法同化的一部分。比如有时我们遇到的人中的苦难，遇到一些所谓的麻烦和考验，本该是我们提高的因素，也是需要我们去掉它，被法充实的一部分，融于法中的一部分。但由于后天观念和业力的阻挡，致使自己总是不自觉的有所保留，时不时的被业力和观念占据我们大脑。师父在经文中说，我要叫你们多学法，多去执着心，放下人的各种观念，是要叫你们带走的不只是一部分，而是圆满。其实很多同修都知道多学法的重要，但很多时候只做到了多学法，没有做到多去执着心，放下人的各种观念，就变成了只是在表面上修， 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融入其中。师父让我们向内找，就是要我们认识到那些执着心和各种人中形成的观念，提高心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正念，才能让自己毫无保留地融于法中。个人认识有不妥之处，请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